好，那我最近一直在讲这个彼得前书啊，讲彼得前书。那讲彼得前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夫妻的关系了。本来我要讲这个妻子和丈夫一起一堂讲完，后来发现这个内容太多，讲不完。那么按照次序，不是今天就专门给妻子讲啊，然后按照次序先讲妻子，然后呢我们再讲丈夫。问一下，这里有多少姐妹是做妻子的？举手。我看有多少？哇，这么多，请放下。还有多少姐妹想做妻子的？这个有几个年轻人，有没有不想做妻子的？举手。一个都没有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在辅导婚姻的时候呢，在教会里面经常辅导婚姻。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来教着 Mason 大学来了两个中国来的学者，他们要结婚，因为要结婚呢，他们就需要有牧师来签字。东部跟加州不太一样，美国只有两个州这个证婚牧师可以没有 license，没有那个证，那个叫什么 license， 叫什么执照，是可以证婚的。那么在东部不可以的，牧师要证婚必须有政府发给的执照，因为他要对政府负责，他要对法律负责。所以我在证婚之前，我一般为了向上帝负责，也向法律负责，我要了解这对婚姻他们是怎么回事，那他们是不是真的相爱，是假结婚呢？因为美国有假结婚的，为了身份。那么是不是同性婚姻呢？也有，也不知道。所以那我要见他们面，他们电话打我说，牧师你不用了，你就给我们签个字就好了，这个我们太忙了，就没有时间接受辅导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其实我更忙，我教会里事情很多，你这是额外的工作，我可以不给你证婚，当然如果你愿意，我要需要给你五次的辅导啊。他说这个太多了，这个不值，还不如我们花200块钱找律师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学一个专业啊，我们要学十几年，我们从小学到高中，我们再到大学，到研究生，到博士生毕业，我们读了差不多20年的书。那我们就为了一份工作，我们这工作30年我们就退休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了这个30年的工作，你要读20年的书，可是你婚姻是没有退休的，一生一世的，你连五堂课都不愿意上。我们很多的人就觉得我们进入婚姻我们就会了啊，进入婚姻你可能会的是动物的本能，其他的不会。其他的你就需要学习，在整个圣经中关于上帝在婚姻中的旨意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彼得在教导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他讲了怎么做妻子，也讲了怎么做丈夫。那么我们今天按照彼得前书的顺序，我们今天讲怎么做妻子，做合神心意的妻子。那下礼拜我们讲怎么做丈夫，做合神心意的丈夫。这个丈夫合神的心意和世界的心意是不一样的，做妻子是合神的心意和世界的心意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来看神的旨意。我们读一段经文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，我们看第六节从第六节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看到第六节。我们姐妹们要不要一起来读啊？要啊。那我带你们大家来读啊，姐妹们读，弟兄们听着啊，好不好？不要弟兄们说你们做妻子就不太好了啊，这个要姐妹们自己读，一起来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法变戴头金饰，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是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萨拉的女儿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的话永远的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主，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喂养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生命得以长大，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。主，祝福我们今天听到的人，也让你的话语像两刃的剑进入我们生命之中。主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，也能行出你的话。祝福我们每位姐妹，纪念他们在家庭中的服侍，家庭中的摆上，纪念他 们做妻子的角色和母亲的角色，是吧？让更大的智慧领导他们，把家庭建造成一个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家庭，让我们每一天的家庭婚姻中来荣耀你的名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 Amen。 我今天要带大家看了一个材料，我们看两个家庭，我们来看这个两个家庭。这两个家庭是一个叫做爱德华兹Edward 和马克尤克斯这两个家庭。我们今天从两个家庭谈起啊。爱德华兹这个家庭是个信耶稣的家庭，基督教的家庭。那么等一会儿还没到呢啊。那前面那个这个马克尤克斯的家庭呢，是一个不信主的无神论的家庭。而这个马克尤克斯是著名的无神论者，他俩是好朋友。他曾经对 Edward 说：“我永远都不会信你的神，因为你的神太多的约束，让我没有自由。”那么200年以后，好事者历史学家就在这个已经是100年前了，就统计了这两个家族他们的发展。200年过去了，你们看这两个家庭，我们去看下一页，他们有多大的区别。爱德华兹的家庭经过了200年，他们发展到了1394个人啊。今天你坐在这儿，你可能就你们家的鼻祖，有一天你的再过200年，你的后代就1000多了。在美国大多都住在洛杉矶，有可能什么丹麦巴哪城市都有。你想200年以后，我们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历史是一点都不容易怀疑的。这个历史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有信仰的家庭，一个夫妻相爱的家庭，跟一个没有信仰的家庭，夫妻有矛盾的家庭是完全不一样。得到的祝福和咒诅是你可以选择。你看到这没有？这个其中有爱德华兹的家庭有100位大学教授，14位大学校长，70位律师，30位法官，60位医生，60位作家，300位牧师、神学家，还有3位议员，1位副总统，前段有一个选副总统叫 Edward， 你们记得吗？后来他有点家庭问题，他有点绯闻，后来就没有选成，要不他就当总统了。这个 Edward。那么马克尤克斯的家族人少了，903人，这个没有他们家生的多。然后呢，310位流氓，130位坐牢13年以上的，130位，7位杀人犯，100位酒徒，60位小偷，190个妓女，20名商人，还是在监狱里边10个学会经商的。如果你打开历史，世界的历史，你看看这些家族，他们是蒙福呢，还是被咒诅呢？是你选择的道路不同。爱德沃德选择了耶稣基督是他们家里的主，爱德沃德选择了的儿女都信靠耶稣基督，不太一样。马克尤斯选择让儿女随意的发展，随着世界的潮流去发展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今天我们做父亲的、母亲的，也许你还年轻，你的孩子很小，可你想到做了你的责任，你为你整个家族要负责任的责任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当我们知道这个家族的祝福是来自于父母的彼此相爱，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，儿女是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，他们倒对婚姻充满了期待。如果一个彼此伤害的家庭，儿女在伤害中成长，他们的婚姻充满了恐惧。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愿意进入婚姻？为什么很多年人进入婚姻他不愿意生孩子？为什么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开始选择同性恋？同性恋有的不一定是 DNA 的问题，有的是选择性的问题，有的在恋爱中受伤了，有的是对这个家庭婚姻失望，他们选择另外一种生存方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选择祝福呢还是咒诅呢？我们真的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在这个婚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丈夫，一个是妻子。丈夫为了要扮演父亲的角色，妻子要扮演母亲的角色。可是我们在今天的时代发展中，婚姻问题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很多人来到教会信耶稣，也是因为自己的婚姻存在问题，希望能够在圣经里找到答案，也希望牧师为我们祷告，改变我们的婚姻。 很多大智慧的人非常的有智慧，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，可是他们的婚姻却一塌糊涂啊。今天你们看周永康国家的常委了，婚姻一塌糊涂，甚至派人把太太撞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儿子都不理他了，为了娶一个更年轻貌美的。这个你再过几个后代你会看他们家什么问题。你看到这个薄熙来啊，这个妻子啊，人家这个习近平选了个妻子就很好。彭丽媛是唱歌的，我很喜欢听她的歌曲。她唱歌，当薄熙来习近平走向政界的时候，她就不唱了，她宁可放下她的唱歌。她唱歌在中国属于第一流的，对不对？数一数二，宁可不唱，帮助老公，所以人家帮助出一个主席来，对不对？那个薄熙来那叫什么了？古开来，这就不帮助他，自己乱闯，就把老公送进监狱了。选择很不同啊。我们今天讲妻子的角色啊，首先我们看的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妻子是家里最重要的啊，家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妻子。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比丈夫都重要啊。今天来到美国的姐妹们确实优秀啊，确实优秀，大多数学历都不比丈夫差，大多数英文都比丈夫好啊，而且挣钱也不少。这个慢慢就不太懂得束缚丈夫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你问现在我辅导婚姻，我发现现在这个姐妹们都是现代女性，我们叫她女强人啊，女强人。那老公说什么都不对的啊，老公都说。有一个姐妹东北人跟我说，我说现在你们家了不得了，这妇女都顶半边天了。她半边天，我们家我全顶。我说那你累不累啊？那你家房子塌了你也顶啊？那我们家那老公根本就不行，你让他办点事儿那完了，都得我去办。慢慢老公也就不会办了，天天喝茶打麻将，对不对？那你都担了吧，你也不觉得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多人要来到圣经中看圣经来怎么规定我们做妻子的。首先我们看第一，合神心意的妻子的责任。彼得前书3:1-2告诉我们说，3:1-2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就没有信主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，这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啊。这一段讲到我们做神的儿女，尤其我们姐妹们如何来做合神心的妻子的第一点，就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第一点，我们告诉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顺服丈夫，而不是绑住丈夫，啊，是顺服他，不是绑住他。我们看一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啊，往下走，在创世纪的2:18，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往下走，帮助他。经文出来，让我们大家看到经文。再往下走叶子啊，对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姐妹就不懂得帮助丈夫，我们就绑住他，不是帮助他。这个尤其山东人说话特别有意思，我们叫一个山东姐妹一读经就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绑住他。我就纠正他发音，我说帮助他，他说绑住他。哎，我说你的意思是真的是绑住吗？他就是绑住，我们家不绑不行，得绑啊。我们现在很多的姐妹就是把弟兄绑住嘛，为什么要帮助他呢？因为神说那个男人没有那个帮助他走不好路。上帝在创造这个女人的时候是从男人的身上拿出一根肋骨，对不对？拿出肋骨造了女人，然后呢把她带到男人亚当的面前，亚当一看，哇，高兴了，因为他过去神也把所有的那个动物都带到他跟前，他看来看去也没有找到配偶，没有找到帮助他的，那个小的叫老鼠，大的叫大象，啊，再大点的是老虎，就是没找到老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老婆来了，他一看，哇，他惊叹，美呀，骨中骨，肉中肉，啊。称她为女人。所以这个圣经的第一首诗歌 就是这一首诗歌。你看你的圣经排版是不是按照圣经的那个歌词的顺序排的啊？这是我的骨中骨，这是我的肉中肉，可以称它为女人，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。四句话，这第一首诗歌是关于爱情的，关于女人的。所以为什么诗歌诗人都写给女人呢？啊，你看所有的诗都写给女孩子的，不管徐志摩呀什么谁，你看都是写给女孩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到这女人是需要赞美的啊，用诗歌来赞美的。所以男人也要学，明天再讲男人啊，再讲怎么对付女人，不是对付女人啊，怎么讲怎么爱女人。所以我刚才说那人独居不好，因为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，由于姐妹们比较细心敏感，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，所以可以使家庭成为温暖舒适的居所，可以用她的爱细致来教养儿女，这是对丈夫最大的帮助啊，最大的帮助。在属灵上，如果一个姐妹很爱主，也是这个家的祝福啊，这个家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能够帮助丈夫是一件好事，可是我们很多的姐妹们呢就不愿意帮助丈夫，就希望自己去成长，自己去除名，自己去闯天下，因为她觉得那个不行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很多的智慧的女人就把那个不行的男人培养成为伟大的男人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所有成功的男人后边都有一个女人啊。如果你做那个女人，是应该感觉到荣耀的，你们哈利路亚。第二点我们看到说，这个是顺服他，不是胜过他。以弗所书5:22-24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，如同什么？顺服主啊。一个你姐妹顺服丈夫就像顺服耶稣一样，这个就一下就提得很高了。所以你不顺服丈夫，就是好像你不顺服主耶稣。这个我们很多姐妹不服气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带查经，那是在东部我们的总会刚成立的时候带查经啊，他查这段经文，这个来了20-30个人，一群姐妹，我一带一读到这句话，3个姐妹起身就走了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3个起身就走了。哎，我说等一等，别走，这不查经，怎么刚查经走？说对不起，我们家有事儿。那时候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家里还有活没干完啊。对，那你有事儿你能来吗？活没干完你能来吗？你来了肯定就要查经的嘛。3个就不喜欢听这个话，你知道吗？这不要说他们不喜欢听，我记得我们家姐妹，我太太有一天也不喜欢听。我太太在查经，今天这里边有穆青就在我们家小组，还有几个在我们家最早在丹门坝小组，我妻子是组长，我妻子在查经。就说哎呀，圣经每一句话我都能够同意，就这句话我也有点有一点点的不太同意。那帮姐妹可高兴了，说哎呀真的，哎呀这你说对了，我们也一样啊，对吧？你看这那家讨论可热烈了，因为这姐妹高兴的说，就你敢说，谁都不敢说。那我们家师母是女博士啊，啊不在乎，她什么都敢说。我就觉得这句话保罗没结过婚，好像没不懂夫妻关系。嗯，就这样说的吗？对不对？说他说你说我们家张伯利吧，我凭什么顺服他？哎，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。你第一个学历没我高，我那是读硕士还没毕业呢，人家博士早就毕业了啊。第二，英文没我好，我偷渡来的，他留学来的，当然英文比较好，你知道吗？挣钱没我多，我那是读神学生，1月800，他1月5万，一年5万。你说我凭什么我顺服他？哎，这个你们姐妹想过这问题没有？哎，想过。你看我一说就你们肯定想过，说这个老公呢，你看又不挣钱，这个老公呢又英文又不好，在一个美国的国家里边，这个老公呢长得也不见得比他白，你知道，也比他，我是东北人，他是上海人，你知道，东北人长得黑，上海人长得白，这个是不一样。我是农村城市里边，喜欢太阳啊，他们都喜欢这个戴帽子，所以越来越白，一代比一代白，我们一代比一代黑。凭什么送？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？这个真的要思考哦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正好我去 UCLA 布道回来晚上，哇，大家一看我进来，高兴啊！那帮姐妹嗨啊！哎，我你过来过来，你解释解释，凭什么顺服你？啊，那些弟兄都傻眼，一个像收起包在坐着看着我，就是希望你给我讲一句话，让我们知道他们凭什么要顺服我们。那我就说，第一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主说的。神的话，神的话要不要顺服呢？要不要听从呢？听从神的话就是蒙福的人，不听从神的话就是不蒙福的人吗？就叛逆的人吗？神的话一定要听从。大家说这个你这么说，当然我也没话说了。第二个， 你们要记住我说这句话，这是我读经读出的亮光。你刚才所说这一切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思考的一切，英文好，挣钱多，学历高，都带不到天堂。你们记住吗？这是世人眼光看的，带不到永生中去。上帝所说的话，判断顺序是在永生中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什么能带走这个世界？告诉我。所以神在造那个女人的时候，在永恒中预定她是那个男人的帮助，让那个男人更成熟，让那男人更完美，让那男人活得更像男人。你们，今天很多男人都不像男人呢，我明天再说，下礼拜再说男人。真的不像男人。你看今天这男人都什么样子，中国的男人。那天网上说中国的男人不如女人，我同意。你看那女人穿的都整整齐齐漂漂亮亮，那男人弄得畏畏缩缩的干嘛呀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都这个样子，确实不如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得学习啊，起来。我那天在网上也看到一个，在泰特尼克号上，在选择生与死的时候，那些男人活出了上帝给他们的尊严，他们都是最有能力的人，大老板、科学家、大企业家，他们宁可把那个船让给妇女儿童。他们说我们是男人，我们要活得有尊严，我们要死得有尊严。因此呢，男人可以选择做不同男人的，可是那个姐妹的帮助是很重要的。你们，我们见到一个我们就放弃了，不帮助他了，我们再去找一个，你看又不行，再不帮助他了，你再找一个，到老了你帮助谁呢？一个都没成。可是就那个上帝最起初给你那个，好好帮助他，他也许成为一个你想都没有想的人，就像我一样。谁会想过我成为一个传道人？谁会想过我能带那么多人信耶稣？我自己都没有想过。我进神院，师母就不断地鼓励我，鼓励我。他相信上帝会用我，要他是有远见的，他买的是潜力股啊。你知道吗？我当年生病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，一身疾病，一分钱没有，穷得一塌糊涂。天门所有的学生出来都读很好的学校，毕业了都赚很多的钱，有的到华尔街，现在都成为亿万富翁。我一病四年，欠了好几百万的债，没有任何的美国的保险公司给我保，我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。我从医院里出来，连续11年我没有医疗保险，因为这个病太大了，没有医疗保险公司给你保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师母愿意嫁给我，那我这一辈子都感谢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有时候也跟他开玩笑，你很有眼光哦，你在选择这配偶的时候，我说你比我有眼光哦。哎，他气得要死，你什么话这是？你明白这意思吗？他选择配偶比我有眼光。有眼光那就选择对了。所以现在感谢主，成了传道人，带了很多人信耶稣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一个姐妹，如果你要是顺服她，不是去胜过她，你的丈夫就会越来越好。我们很多姐妹就想胜过她，胜过她，一从结婚刚开始谈恋爱就发现有点毛病，没有关系，你等结婚以后慢慢来，看谁能磨过谁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你看一说你们都说到你心坎里去了，这磨呀，把这个磨的快崩溃了。一点小事就跟你争，我就不痛快，我就跟你争，其实也没什么真理可言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有对好朋友啊，这个现在都成传道人了，这对夫妻很有意思。他们有天为了寄一个信件就打得天翻地覆，家里边在寄一个报税单的时候，这个老公说这个报税单很重要啊，一年一次，别丢了，咱们的信封用 tape 给他贴得严一点。那姐妹说 tape 多不尊重人呢、那多难看，人家税务官一看 tape 贴的就不喜欢，你用浆糊不就好了吗，干干净净。这弟兄说不行 tape。 那姐妹浆糊 tape 浆糊，吵起来了，一个礼拜不讲话。这女儿就看着他俩就 tape 浆糊 tape 浆糊，就一个礼拜不讲话。这个女人就是这个男人多无聊啊，这女人，这女孩就讲，哎，我找丈夫绝对不找我爸这样的，就为了个 tape 跟我妈吵了一个礼拜。有一天这个姐妹读圣经，读到要顺服他啊，顺服他，凡事顺服。那段经文怎么说的？保罗说如同顺服主，所以你们要凡事顺服。什么叫凡事？就 everything。 一会儿我再跟你讲为什么 everything。 什么叫凡事？所有的事。那就浆糊要顺服 tape。 懂这意思了吗？ 他就贴好了，用 tape 贴好了，到老公那儿，老公啊，今天圣灵感动我，我让你一步，我用 tape 贴的，你看看 tape 啊，看到没有？寄走了。老公是比较内向，也不会说什么话。晚上回来了，这个姐妹下班回来，哎呦，一大桌菜呀、啊，做的包的饺子，而且这个姐妹爱吃油炸的，这个弟兄给她炸了一盘，说过去为了你健康不让你吃油炸的，今天奖励你吃吧。哇，他就觉得这个 table 让的有效啊，没白让啊，哎，你看到没有，这多好哇。女人那天就特别高兴，说哎呀，爸爸真的是，妈妈是比爸爸伟大，妈妈愿意让这一步，你在我心目中你是最好的妈妈。你看到没有，儿女们，我们父母所做的一切儿女们都看在眼中，他们是有评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凡事顺服，凡事顺服这里边有几个含义啊。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说，他如果做错事我也顺服吗？对吧，他去拉斯维加斯赌博我要顺服吗？他要投资去贷款买一个不该买的东西，我该顺服吗？那你刚才说凡事顺服 everything， 那我要顺服吗？这首先第一点啊，顺服是圣经的教导，妻子不但应该顺服，还要凡事顺服。但是要记住，当这个男人做的事情违反圣经，妻子可以不顺服，就像我们顺服政府一样，我们顺服政府，可是如果这个政府来欺负基督徒，屠杀基督徒，我们可以不顺服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彼得对那些政府人说你们不让我传福音，可是我们要传福音，你们把我抓起来，那你们评一评有没有道理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就是要传福音。所以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首先看你丈夫做的合不合圣经，他如果不合圣经，你不仅不顺服，你还用圣经的话语来光照他。如果去拉斯维加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以这个贪别人的财物吗？实际想得很清楚，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物，赌博就贪恋别人的财物吗？不可以的。所以这不符合圣经，这可以不顺服，不仅不顺服，还要教导他，用神的话来教导他。第二个，若是对事物的判断处理的方式或个人的性格上的特点，妻子应该顺服。如果他不让你信耶稣，你可以不顺服，但如果这些其他的小事你应该顺服，因为错误是最好的老师，一个男人可以在错误中成长。有一种人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，他一定要撞上南墙，那就让他撞嘛。撞的时候你多为他祷告，不要撞得头破血流啊，撞得差不多就回来了，让他可以在这成长。彼得这里谈到，有即使丈夫不信主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还是顺服。即使有不信的丈夫，妻子的人就是顺服，因为你要有一个美的行为能够影响他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第三点是敬重他，不是挑剔他啊！敬重他，不是挑剔他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弗所书5:33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看以弗所书，然而你们个人都要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我们是要敬重他，不是挑剔他。今天的姐妹们对弟兄挑剔比较多，我在辅导婚姻的时候看到，你让他们说。我就会让两边那个不许说话，听着，这个先说，每个人5分钟说的都是公平的。那有的姐妹话快，有5分钟说很多内容，那有的弟兄说话慢，5分钟说了半天没说明白了。我就发现在吵架时姐妹都比弟兄说得清楚啊，因为她记忆比较好，然后呢记得又很清楚，20年前的事情都记得住，就呱呱呱呱说，哎呦，我一听了不得，我一想这个太太了不得，聪明聪明，记得好。一问弟兄啥事忘了，刚才吵为什么吵不知道，想不起来，反正就不痛快就吵起来了啊，就觉得那你听谁的呢？你说我听姐妹的吗？不一定哦。那个时候当两人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多的挑剔在里边，其实有些都不是原则的问题。为什么要挑剔他呢？他就那个个性嘛，你像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，我就很多毛病嘛，东北人嘛，你知道四处扔袜子，我的太太给我捡袜子，捡了这么多年，这段我一个人自己生活，我就才懂得这个袜子每天都要捡起来洗的，才纪念他，觉得他在这跟前真好，我都从来不用捡袜子。他有一天说，什么时候不给你捡袜子呢？我说有的捡就比没得捡好。他说有道理， 如果那人都死了都没得捡了，不更难受吗？你知道吗？哎，有个捡帽子说明这人存在嘛，对不对？怕什么呢？你看我们俩多大差异，他上海人我东北人，他学理的我学文的啊，他是复旦的我是北大的，然后呢他是一天洗好几次澡，我一年洗好几次澡，这是过去啊，现在不是，现在我每天也洗两次澡的嘛。所以我们东北那个县城里哪有澡洗澡的条件呢？我们都是过年的时候去澡堂子洗一次，因为东北也不出汗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味儿也不脏。现在我们来美国了，再不洗澡就是懒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生活是可以改变的啊。这个你挤牙膏，他从前面挤，我在后边挤，我要挤干净，我能卖两分钱。那时候小的时候，所以每个人生活很不一样。那这个有什么怎么去改变它呢？后来我们家就两桶牙膏，他用他的，我用我的，你不就完事了吗？干牙膏没什么钱，因为挤过来挤过去吵架，这种事情有没有啊？也有吧。那你是什么生活习惯？就挑剔嘛。所以不要挑剔他，不要挑剔他啊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。妻子的头，你对这个领导要有点尊重，基本尊重，对吧？你看你旁边的领导值不值得尊重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领导不太像领导啊，那我们要学习像领导啊。另外，妻子容易把孩子摆在丈夫的面前，我们发现很多的婚姻是因为孩子发生冲突，为了教育孩子，当然好心，可是因为对丈夫教育孩子的方法不认同，我们就吵架了，吵得一塌糊涂，甚至想离婚。那你觉得值吗？我觉得不值，我觉得不值。因为孩子有一天18岁就离开你了，你还要面对这个你老挑剔他的男人。你们俩在一起，从结婚一直到见主面，一起在一起生活，你的关系超过儿女，你的关系超过儿女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夫妻关系第一位的。我们中国的这个不懂这个观念，我们中国的母亲常常教导儿子说，老婆休了还可以再娶，老妈就一个哟。你看我们这个说，我们的意思认为血缘关系是第一位的，对不对？圣经说不是的，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。因为神创造男是从男人的身上拿出个肋骨造了女人，所以这个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个部件，你知道吗？它是身上的一个重要的位置。有一个神学家说，为什么上帝用肋骨造女人不用头骨？如果用头骨造女人，那个女人就踩在男人头上去了，不是吗？他也没用踝骨，用踝骨那男人就踩到女人的头上。他用肋骨，肋骨是紧贴着心脏的地方，肋骨是保护心脏的地方，肋骨是当袭击来的时候它可以保护你的心脏。所以妻子是丈夫的帮助，是他生命中的一份子，他俩合为一体的时候，圣经说两人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成为一体的。所以婚姻成为一体，那你这个一体你看像不像一体啊？我们现在看的不像一体啊，有的都不说话了，一体怎么能不说话呢？有的看到他出点什么事儿也没有心疼了，还觉得他挺高兴，你知道吗？这怎么可以啊？你像这个左手跟右手的关系一体的，左手蚊子咬的时候，右手看着咬咬咬死它，你可以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咬完了烂了，左手烂了得了破伤风死了，右手也烂了吗？我们是一个身体，夫妻 Amen。 对你老公说咱们是一个身体，老公再跟前就说一声我们是一个身体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关系是需要在敬重中成长，男人需要尊敬，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，男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尊心强。你说他是缺点吗？也不完全是，他需要尊敬，他在工作的单位他需要得到员工的尊敬，需要得到老板的这个尊敬，他是有自尊心的。他在家里希望听到妻子儿女的尊敬，当然这个尊敬不是说哎呀他就可以作威作福横行霸道，那个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需要尊敬。如果妻子经常的尊敬，你看亚伯拉罕的妻子怎么称亚伯拉罕？管他叫主啊，我主，你知道吧？回去跟老公说我主，回去说一声叫老公主啊，主你是我的主，下班了主，下班了主，吃饭了。这个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不会这么叫主的，主像主的样子吗？根本就不像嘛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这不是主。可是我们记住圣经让我们是这样的，要束缚他，送到这种程度啊。所以男人需要尊敬，女人需要爱 啊，女人需要爱，把这个关系调理顺了，我们的关系会，夫妻关系会更好。第四点是感化他，不是改造他。妻子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改造自己的丈夫。许多的姐妹们在婚前存在着幻想，看到弟兄不太完美，说我慢慢的改造你，改造你，结果把他改造，最后就改造离婚了，对不对？说改造没了，他不会让你改造的。这个男人怎么愿你改造？我告诉你，男人像什么？男人像水牛。我们姐妹们就像斗牛士，每天斗啊斗啊斗啊，最后牛也遍体鳞伤，你也遍体鳞伤。可是我觉得姐妹们应该学习牧童，骑在牛的身上吹着长笛，哎，悠悠闲闲的，那牛就很听话，就慢慢的走，嗯，那是多好。可是我们就拉呀拉呀拉不动，那牛有多大的力气啊？你不说牛，你们家狗你都拉不动，大狗你都拽不动，你不说牛。所以弟兄姊妹要感化它，不是胜过它，也不是改造它，是感化它，不是改造它。所以我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故事是一个美国的牧师啊，他有个女儿叫林啊，这个女儿叫林啊，我们给她翻译成中文叫莲啊。这个莲呢，是从小在牧师的家庭长大，那牧师老教导你该这样做，你该那样，圣经说你这么做，你那么做，这个女孩子就很反叛，她就觉得这个如果有一天我长大了，我一离开我爸，不要我爸老管我，她长大了，她就离开她的父亲，然后她就结婚了，她找了一个无神论者，啊，这个无神论者，那非常爱她，每天都送鲜花，每天都送鲜花，她就嫁给他，嫁给他，突然发现这个人是个无赖，啊，不好好工作，吸烟、打架、酗酒，所有的毛病他都有，他马上后悔了，回去跟他爸说：“爸，我这个悔不该听你的话，我后悔了。”他爸说：“后悔也没有用，你不可以离婚。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，神所配的人手不可以分开。基督徒的家庭是不可以离，你离婚，你是我再次蒙羞。你嫁给个无神论，我已经蒙羞一次。你嫁，你再离婚，就使你父亲再次蒙羞。”他说：“那我怎么办呢？”说：“你从圣经里找答案吧。”女儿回去就读到了神的话，即使有不顺从这真理的丈夫，我们也要顺服他。为什么很难做到？因为这个令很优秀，那个男人在工厂里边就哎呦，那个就不要说了，这个令就开始学习用圣经的原则来对待丈夫，敬重他。虽然他不值得敬重，但他因为是男人，是上帝创造的那一位，他敬重他，所以他每一天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，啊，把他送上班，回家就料理家务，让他回到家中享受着家里最一切的好处。这个老公啊，经常发脾气，喝醉了酒还打他，但每次打他，他虽然哭泣，他都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安慰他，他就有信心，神一定会改变这个男人。啊，这个男人有一天在单位吹牛，啊，就跟朋友说，大家都控告自己的媳妇儿，你知道男人在一起也会说媳妇儿了。你不要以为不说啊，大家说哎呦我们那个别说了，哎呦不用说了，说我们家那个领导是我的领导啊，我们家的领导什么时候回去请示领导，那个领导不是男的了，是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现在领导是男人吗？你看在网上说我们家那领导是男的是女的，大多都是女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说男的，都是女的嘛，你知道。所以这个他就所以说我们家那个跟你们可不一样，我回家，因为他们打夜班，清晨才到家，我的妻子已经早早起床准备丰盛的早餐等待我回来，然后她穿得干干净，孩子都弄得好好的，然后床铺铺得非常的舒适。大家说你吹吧，你长那么丑，你那么坏，你还喝酒打架，你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吗？哎，他说我不是吹，有天不行你到我家看看。好事者们有一天下班就跟着老公回到他的家中，一进屋桌子上热腾腾的饭菜，屋里整洁的，那姐妹打扮得干干净，在这门口等待着丈夫下班。那时候她说明她四五点钟就要起床。哇，那些坏男人呐，很感动啊，在这看着就说这个什么小子找这么个媳妇儿，哎呦！然后这些人，她老公那个是突然感觉到她不一样了，她有点跟别人不一样，她过去没感觉到，她就跟太太说：“哎。”我有这么多朋友来了，你做这么点够谁吃的？你这种人，你说讲不讲道理？谁你也不提前打个电话，姐妹们什么的说弟兄们先坐，先喝点水，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做好。不过十分钟，每个人的菜都端出来了。哇，那一天再回去的时候，一天这些男人都没有讲话，他 她的老公第一次思考说，上帝多祝福我，给我这样一个好的妻子。她从此改变，跟妻子去了教会，信了耶稣，后来还做了教会的执事，戒了酒，戒了烟，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是因为这个太太不是改造他，是感化他。你们哈利路亚，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，不是改造他，是感化他。感谢主。所以当你要愿意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那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。我们再往下来看，我们再看三到六节，往下再看一章。这个三到六节还是讲到装饰了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关系到这里，回去思考，给你 homework， 把这几点试着做一个月，试着做一个月，这一个月想到牧师讲的，不管心里多么火要发压下去，我就试一个月，给你一个月机会，你看看会怎么样。啊，有一个人我告诉你，就是啊，要跟太太离婚，他找一个律师，这个律师就说要离婚了，说离了，坚决离了，不过了。说你要想报复他，他说报复他，就把他气死了。说你怎么能够去报复他呢？他说我也不知道。律师说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报复你老公，你现在就对他好，对他好，好的要死，想怎么好就怎么好。他说什么你也不知道，给他做好吃的，反正对他就五体投地的关心，五体投地佩服，就这个什么什么，反正就关心他，爱护他，帮助他，然后你再跟他离，他就后悔死了，难受死了，这多好啊。那姐妹说这招不错啊，回去开始就学，试了半年，然后有一天碰见律师，律师说，哎，你怎么没找我呢，等着你离婚呢。说不离了，我不离了，挺好的。现在你看，如果你回去实行一两个月，你看看这个感觉不一样了啊。那么彼得也讲到我们做妻子的这个一招啊，现在提的很细啊。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哈，首先我们看的彼得前书第三章，我们在这段经文上看到彼得讲到姐妹们该怎么穿衣服。我到这个穿衣服是也很重要了，穿衣服是你看彼得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谈姐妹的衣招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过去我们好像都没有读过这段，说看姐妹的衣招这方面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一招，当我们看到说当彼得告诉我们怎么穿衣服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上帝在穿衣服上对我们有这个命令，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样在神的面前极宝贵。因为古时候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萨拉的女儿了。那么在谈到装饰的时候，彼得讲了三点啊。我们看到第一点是讲这个外在的衣服的问题啊，讲到外在的衣服的问题，我们往前看，看前面关于我们的装饰服饰。所以彼得告诉圣洁的姐妹们，不要在外面太追求装饰。我们现在呢，这个世界流行名牌啊，大家都在穿名牌。那么姐妹们，你看这个店里边赚谁的钱最容易赚呢？赚姐妹的钱最容易赚，对不对？赚小孩子的钱。我到法国有个商店叫老佛爷，买东西的都是姐妹在那里买，都是名牌。你像弟兄赚弟兄钱就很难了，我这件衣服已经穿了五年了，我5块钱买的啊，在美国。你看我现在，所以我无所谓啊，我就是名牌啊，我不在乎外边的名牌，对不对？我穿什么都是名牌。我们很多人就追求这种名牌，可是彼得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。尤其很多姐妹穿的太凉快了也不太好。我有一次到，我带一帮人到那个新加坡一个教会做礼拜，我前面这一排那些姐妹都年轻的20多岁，你说穿的衣服，新加坡穿的太凉快了，他们那个袋是透明的，后边有个小袋是透明的，你根本看不见是个袋，往那一坐灯光也不亮，往前一看，哇，好像都没穿衣服。什么教会，大陆好几个传道人更受不了，他们就这样。那我就在那就抬头吧，听看牧师吧，也别看底下这个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习惯， 当然我们来到教会穿的还是需要稍微有点庄重啊，对不对？那要不你让大家本来人家看着神的话，结果看到你后背去了，就比较麻烦。结果哎，当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带圣经，前面这一排姐妹一回头，你看前面都挺好的，后边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一人把圣经送给我一本圣经，送给我那本圣经那个姐妹，我打开她的圣经，我开始对这个姐妹可能看法改变，因为圣经里面密密麻麻的记着牧师讲到的笔记，所以还是很追求的。可是我们还要注意装饰，第一个关于装饰，第二关于内心，所以我们要重重啊内在的内心的生命的成长，内在的美。据说有一个姐妹就特别爱买衣服，每次买衣服都给丈夫看，说我美不美，美不美？老公说美美美。有一天她又穿着衣服说，我这次衣服美不美？老公那月都没钱了，正是为钱发愁的，美不美她也不知道了。她就说，哎呀，你不要再问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十全十美呀，也有十全八美。那姐妹挺高兴，说老公评价不错啊，80%及格了，有八美。那我缺哪两美啊？她老公说内在美和外在美。这个老公也够损了，那就没有美了嘛，内在美没有了，外在美还什么美？所以我们真的是迈尔说，有许多的人外边的衣饰华丽，内里却褴褛不堪。但是有一些人虽然外边穿着破旧朴素，内心却美不胜收。在圣经中告诉姐妹们，她们要做一个懂得廉耻自守的人，尤其在衣饰上她们要注意啊，注意，因为这个衣饰表示着你的追求，表示你的追求。我们内心追求什么呢？你看到我小的时候，我的母亲永远穿得干干净净的，但是我的母亲就那么几件衣服，可能都不多。我们也是，那时候我们很贫穷，我的爸爸90块钱薪水，90多块钱，我们家9口人，7个孩子，1个人10块钱，在我们县城我的爸爸工资是最高的了啊，没有再比我爸爸高的啊。我们家还有奶奶，还有农村那些穷亲戚，所以我们的衣服都是非常，但是我妈妈要求我们非常的整洁。我在午间回家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件白衬衣，就一件白衬衣，那的确凉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很容易干。我回家的时候，我睡午觉，我妈妈就让我把衣服脱下来，我就睡午觉。我妈妈就把我那衣服洗干净了，就挂在外边。等我下午上学，那时候中午是有休息时间的，下午上学衣服已经干了。嗯，妈妈是很整洁的，所以在我的眼中，我的母亲是最美丽的女人。她今年已经86岁了，86岁，非常的健康、喜乐，信主11年了，经常为我祷告。所以看到这样的榜样，我们做儿女的就知道怎么做儿女了。那我们看到第三点是关于榜样，提多书2:3-5说，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不给酒做奴隶，用善道教训人，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、爱儿女，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，待人有恩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啊，被毁谤。他也举到萨拉的例子，萨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，她长得非常的美丽，但她尊崇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，她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的能够讨神喜悦的妇人。所以圣经都提到这样的一个女人是姐妹们的榜样啊。为什么很多人叫萨拉？我发现叫萨拉的都很好哦。啊，我们教会就是 Sara 就很顺服的样子哈，我们教会有 Sara 好几个 Sara 的，对不对？这很好的名字，很感谢主。那我们来看最后一点，第三点，我选用了圣经箴言啊，第31章，从第10节到第31节，读一读圣经中的妇女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。知道箴言书是最智慧的书，但是你记住，箴言书大多是母亲说的话，是母亲说的话。你看我儿啊，我儿啊，都是母亲说的话。箴言是母亲们写的，这第31章就是一个母亲写的啊，是一个王的母亲，他写给儿子的。他告诉他，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太太呢？他是这样子的，他说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 他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他好像商船从远处运粮来，未到黎明他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把当做的工分给婢女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他以能力束腰，使臂膀有力，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，他的灯终夜不熄。他手中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和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于商人。能力和威严是她的衣服，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她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爱耶和华、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承载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妇女的画像，这是一个无名氏的妇女，是圣经中告诉我们要学习的妇女啊。我们知道箴言书这总共是22节，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希伯来的字母是22个，他这是按照希伯来字母从像英文的 ABCD 往下来写了一首诗歌啊，写了一首诗歌。他分了3点，第一点，这个妇女是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，她把家里管理得井井有条。一个姐妹如果想丈夫事业成功，你如果你把家里管理得井井有条，那你的丈夫是不一样的。人家里乱七八糟的，回到家里的心是乱的啊。我很感谢主，师母是在这点是非常好，家里非常的干净。那当然我也很干净，你们去过我家，我一个人是相当干净的啊，因为哪儿都不动啊，当然干净。那当然他在家里我就乱动了啊，动完他弄得干干净井井有条，有时候他把他沙发弄好了我都不敢坐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坐就一个坑，一坑我一起来他就吐不平，我觉得我是不应该坐，所以就买了些藤椅，我就坐藤椅不用整理了。感谢主。所以你看他井井有条很重要，在当时的社会里边，你看他管理他家里的婢女，他好多的仆人，他管理他们，然后他亲手的操作从早到晚，他教育儿女使孩子衣服穿着红色的衣服，一无所缺，而且她还多才多艺，聪明能干，这样的女人谁能得得着呢？她的价值是不是远胜于珍珠？你们，我去过好多弟兄姊妹家里面，我真的我们教会的姐妹们了不起，家里都干干净净，我到哪家我都称赞一番啊。记得有次到那个我们调音响的潘弟兄家里啊，他的妻子叫清新，哇，4年给他丈夫生了4个儿子，知道吗？4年生4儿怎么生的？其中有一对儿是双，这很简单嘛，一算就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家里那么多孩子，弄得井井有条，井井有条。我觉得姐妹们真的是我们明年教会要评模范妻子，这个我们到时候都投票选举，自己也可以出来发表竞选演说。那我们也可以选模范母亲，真的，他们真的就能做榜样，因为有敬虔的家庭。潘欣是这个清新是第3代的基督徒了，好像是第4代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好多代了。家里有一个基督教的传承教养啊，弟兄姊妹要学习啊，要学习一个温馨的优雅的家，一个营养可口的饭菜，反映一个贤淑的明智的家庭主妇的存在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姐妹们还是要学习做菜的啊！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的师母去学师母课程，第一课苏文龙牧师教他们要做菜。弟兄姊妹，来你家吃饭你不会做菜？我们家都是我做菜的哦。不过最近师母已经学习做菜了，每次他做一个新菜就微信给我说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，有时候不懂就告诉我怎么配料啊，怎么配料啊，我告了半天，做完之后还是不如你做的好。 啊，这没办法，上帝给我这个恩赐。但是姐妹们从小就学习啊，就会做得好，就会做得好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才德的妻子，她以丈夫为重，她的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弟兄姊妹，想想我们做妻子有没有使我们的丈夫受损，有没有啊？有就该悔改了，真的，因为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，200年以后你看你的家是什么样的，跟你有极大的关系，真是极大的关系。她使丈夫有益无损呢、啊，人们想到这个丈夫后边就，你看一个丈夫走出去，他的穿的衣服，他的说话的谈吐，他的修养，到后边带着一个女人，一定的，一定知道说这个姐妹，你看有些那丈夫出那脸苦的就跟苦瓜似的，那一定说这个在家里被捆绑，那个女人说不定什么样，大家想都不想去你家，你知道吗？一看到那个丈夫每天脸笑的，就是像什么西瓜似的。笑得一塌糊涂，然后那个什么都很轻松，跟人谈话是没有任何的压力，语言都是祝福的语言，你就知道这个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。他是在幸福中被泡大的，不一样的哦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有才德的妇人，她不仅能干，还具有才德，因为她的丈夫很成功，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。在古代的时候，城门口是仲裁官司的地方，城门口是有的时候是商业仲裁的地方，所以都是长老在那里仲裁，她能跟长老同坐，就是她能够仲裁很多的纠纷，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是们相信的人。所以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。那她最后一点，她是成功的母亲，她对儿女有教也有养，有养也有教。因为你看到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在古代的以色列，他们的教育是以家庭为主的，他们的学校就是家庭的学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家就是一个学校，你的儿女在学校里的时间没有在家里多，他从老师的教导和别人的教导中，他不如在父亲母亲的言行中，平时的生活相处中学到的多。为你的后代负责，做一个好母亲的时候，首先要做一个好妻子。你们这个好妻子的标准是合神心意，不是合人心意，是合神心意，按照圣经来做妻子。你们哈利路亚，好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所以我盼望我们这个礼拜五大家讨论这个问题，我发现礼拜六我们小组也讨论这个问题。我是真的希望我们教会的家庭都是彼此相爱的，我希望我们教会在建造教会的时候，首先建造我们属灵的家啊。我们还是第四首诗歌，不唱这首，第四首啊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牧师辅导婚姻占用了大量的时间，回到我们教会也是如此的。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一个礼拜我就辅导三个婚姻，啊，两个是夫妻关系的，一个是跟儿女关系的。这些婚姻里边存在的问题，我们都看到有一点，都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，我们没有去好好体会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不用找了，就有什么有多少算多少啊。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把自己放下，让神来引导我们的家庭。神在我们家里做主，阿们，不是我们做主，是耶稣做主。我们做讨神心意的丈夫，做讨神心意的妻子，才能建立讨神心意的家庭。我们一起来起，如果是你的丈夫在旁边拉起他的手，如果是你的妻子在旁边拉起他的手，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。你和我，
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我们爱，
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长走向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 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我们爱，
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长，走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设立婚姻，你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你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妻子，谢谢你让他们按照你的话语来建造家室。主啊，你说智慧的妇人建造家室，你说那个顺服上帝的人是蒙福的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也在你的面前为我们的妻子祷告，谢他们在家里边所付出的一切，他们所付出的辛劳，他们流的眼泪，他们所付出的祷告，不管是为丈夫还是为儿女，主啊，你都纪念了。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妻子，主，让我们能够有智慧，按照圣经来做好的妻子，讨神所喜悦的妻子，让我们的丈夫都因为我们蒙福，因我们得帮助。哈利路亚。那位弟兄姊妹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是如果愿意在今天打开心成为你的儿女，你也举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今天圣灵感动你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。尤其姐妹还没有信主的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你举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弟兄？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如果你愿意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把我的家庭交给你，我知道我不能，但是你能，我愿意做一个好妻子，就从今天开始按照你的心意做妻子，你也举手为你祷告。感谢主。有这样的姐妹吗？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如果你在做妻子的过程中你有很多的难处，婚姻中有些问题，说主你帮助我，你是我的帮助，你也举起手，上帝纪念那个单纯的心，当你举手神就纪念你，祝福你的家庭，祝福你的夫妻关系，祝福你儿女的关系，让你一切关系在宝血的遮盖下重新的被修理被整理，讨神的喜悦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给你，当你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就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，跟随你走每一天的道路，知道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。把教会的姐妹们交给你，让每一个姐妹都做智慧的妇人，每一个姐妹都做合神心意的妻子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好，彼此握手说，让我们都建立基督化的家庭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长，走向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只要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 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